在这个西方历史上，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哈，她们都是女王。Christina 二世，瑞典女王，也那个俄罗斯的19世纪那个叶卡特琳娜对吧？我那名字很长啊，就有男人就双都双性恋，双性恋，啊双性恋就男人气质啊，那更不用说那个。法国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就肖邦的那个情人，对，乔治桑完全是一个男人婆的样子啊，男人婆的样子。如果男人女人气，天才相啊，天才相哈，这一下，我们是这个大富大贵哈，我们的话说是大富大贵，所以说这个这非常奇怪哈，这非常奇怪，所以说。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面，哈，女性主义视野里面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啊，是英雄的历史，是尼采说的纪念碑式的历史，哈，纪念碑式的历史。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女性主义研究或者是这个后现代理论起来以后，就发现可不可以有女人的历史？啊，其实女人是没有历史，哈，女人是没有，她们活在一种即兴的一个状态之中。你说我们怎么给中国的古代妇女写一部，专门给古代妇女写一部历史？古代妇女有的历史就是娼妓史，啊，娼妓是古代社会的精英女性啊，精英女性哈。民国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民国版本很多书哈，修文化史，啊。大家去找这个叫做陈东元，陈东元的民国时候的一个作家写个《中国妇女生活史》，啊，他只是从中国的妇女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典籍啊、礼制啊，就怎么做，哎，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女前辈每天是怎么过的啊，真的这非常有意思，这是文化史的概念，就还有一部《中国娼妓史》，也是民国人写的。啊，去找来看一下《中国娼妓史》，他比如说梁红玉，你们知道很厉害的吧？啊，这娼妓出身，啊，娼妓出身，好多女诗人、女性精英啊。就所谓，因为对于中国古代妇女来讲，她没有公共生活嘛，因为她是藏在内阁的嘛。啊，你要在抛头露面的，那就是这个对娼妓，在公共生活里面的娼妓啊，娼妓。啊，那么在一种公共生活领域里面，那么这一帮女性，她们实际上，就是她们自由度比所谓的良家妇女更高，啊，更高，啊，她们可以沿袭一些技艺，啊，读书，啊，这个画画，哈，画画，啊，都有高超的这样一种文艺的这样一种修养，哈，高超的文艺修养，就很多的儒生的君子把它视为知己嘛，啊，视为知己，啊，视为知己，称赞在这样一个。所以说他们的这样一个大家去看那个《中国妇女生活史》和这个《中国娼妓史》哈，《中国娼妓史》就发现它完全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道德理性的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哈，正常的，这非常有意思哈，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哈，中国的特点，因为我们现代性时间比较短嘛，啊，你说现代妇女的历史，啊，只有100年哈，100年，这100年里面，当然它没有单独的一个妇女的行为和妇女主体哈，妇女主体，那么古代社会更是啊，很难写这个妇女史，我们只能是在文化史下面有一个特别的考察妇女的一个生活状态，比如说像西方它有妇女史，因为它有200年的妇女运动史，哈。妇女运动史哈，妇女运动史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女性作为一个运动的主体和主角哈，主角哈，在这个运动潮流当中，我们去可以考察女性的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些特征哈，考察行为女性特征。那么实际上在大历史的一个叙述里面是不存在一个女性位置，那么这样反而就是说女性的这样一个。历史存在打引号的这样历史存在，它是对这个理性主义的这样的历史叙事可以构成一种批判的一个视角，对吧？哈，一个批判的一个反思的一个切入口，哈，反思的一个切入口。 时间记忆是可以卖钱的。作为症状的时间，哈、啊，作为症状的时间，就那是那更不用说，在一种国家主义的一个蓝图或者是宏伟的构想里面，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管理者他取消了时间维度，对吧？取消时间维度，他怎么展开他的所谓的管理工作？哈、啊，管理工作。实际上我们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当代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好，或者是泛泛的那个所谓的当代文化的一个状况也好，我们恰恰真的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一个焦虑症里面，对吧？哈，焦虑症里面，我们不停的就希望这个出现了一种对变化的一种嗜好。你看它这个不同的年代的这样一个对城市的一个文化定位，或者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功能性的这样一个设定，哈，设定啊，你看它都有一种年代的一种明显的一种差异，就是我们什么都要根据年代和时间，哈，时间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哈，来把握性质，来找到一种存在感，这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几千年太安静哈，几千年太安静，太沉寂了哈，太绿色和平了哈，绿色和平了。到了现代以后，它是一个反弹哈，反弹。这一百年，你看这变化多大啊？变化多大？50年代的这样一个，它是当时在苏联的影响之下哈，苏联的影响之下。这个城市的定位是工业啊，工业化的城市，啊，工业化的城市。60年代就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哈、啊，风云突变哈、啊，风云突变。苏联专家撤走，啊，撤走。然后毛泽东想在这个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面，他、啊、想争得一个领袖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啊，这样一个位置。然后所以说就这种。安全感，国内的这种安全气氛啊，安全感就丧失，搞得很紧张，这备战备荒啊，备战备荒。这个三线城市啊，占领三线城市，就是到，就是在三线城市，知道什么意思吗？三线城市你们都不知道哈、啊，这好像是一个这个历史古迹哈、啊，有知道的在点头。三线城市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隐蔽的大西南啊，大西南的那些深山老林，或者是。在一个对对对，把一些军工产业迁往一些隐蔽的地方啊，迁往那些隐蔽的地方啊，西南很多，对对，像西南很多这样的城市啊，真的。那么怎么迁到哪里哈、啊？就是说上海全部移居哈、啊，上海的大批的技术工程人员啊，全家举家迁往那个国家一声命令哈、啊，建三线城市，备战备荒嘛，主要是军工厂嘛。还是随时准备打仗了哈，随时打仗，嗯，你看隐蔽的地方，所以说这次汶川大地震哈，我们现在这个好多国家机密哈，我们知道有哪些当时的这个军工厂，啊，就说隐蔽的什么的东西哈，都不知道哈，都不知道哈，是不是受到破坏啊，还是怎么样哈？那么你看60、70年代闹文革了哈，闹文革那个叫处于瘫痪状态啊，现在就没有了没有。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的南部画了一个圈儿，有一位老人哈，经济特区就是整个的东南的沿海哈，东南沿海，然后这个搞这个所谓的经济的特殊政策。你看，我们发现连我们的这样一个，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化的运动，对吧哈？城市化的运动，它牵涉到非常复杂，它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联性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改变。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整个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政策管理和设定上，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单一的这样一个哈，单一个时代主题，对吧？时代主题性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哈，所以时代主题就是我们的时间癖嘛。他们的时间是吧？一个年代，它应该有一个年代的主题哈。然后在我的这个年代，时间就重新开始。那么到90年代的这个国际化，90年代是这个上海，大家都知道是以上海为主角的这样一个浦东开发嘛。然后这个国际化的这样一个 国际性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成为一个主题啊，成为一个主题啊，成为一个主题。那么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理性实验，你看我们在后现代文化已经在反思这个批判这个理性时间哈，理性时间。而我们的这样一个，尤其从文化的角度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反而是把这样一个工业主义或者是理性主义或者是工具主义的这样一个它的弊端，我们发挥到极致，对吧哈？我们非常，我们跌入了它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的文化研究是批判这个这个理性中心主义，对吧？批判一种工业主义的一种逻辑，对吧？工业主义的逻辑。但是你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和我们自己的当代的文化史来看，它反而是一个强意义上的一个理性主义和一个工业逻辑的一个展开。你从时间这一点上来看就知道，对吧？我们造船运动，你看我们这严格的依循的这样一种这种时间的一种变化的一种僵硬的链条啊，僵硬的链条。所以说我们的时间症状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这形成了一个时间癖哈。还有不是，比如说这个倒计时，我可能你们去考察没有，我没考察过这个倒计时文化从哪里起源的。就奥运会还离奥运会召开还有两天哈，你糟糕，还有200天。我记得那个这个当时哪一年的世博我都忘记了哈，300天开始的是吧？从600天开始的，学校是这样吗？对哈，我们是不是有个牌子对吧哈？我们学校这，但你们考察过没有，这个倒计时从哪里起源的？是哪里起源很奇怪哈，从600天就开始啊，那个计时器在那儿嘛哈，然后这个世博会哇还剩下200多天，还剩下，就像先像催命一样的哈，就是他越在那儿真是烦未死哈，就是那种存在的那个状态哈，倒计时文化，啊倒计时文化，好，然后就是说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那个。这个确知的不确定性哈，确定性先行到死中去哈，先行到死中去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它是一个现代的时间逻辑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症状，这个倒计时文化哈，倒计时文化就是未来监测现在这个不陌生，假想的这样一个确定性，因为它是一个此时此刻此在的一个飘忽的一个越是虚空哈，越是虚空感，它要设想一个未来，要抓住一个未来的一个，好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东西。我觉得倒计时文化的这种心理真的很值得分析哈，值得分析。那么这是比如说恩格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当然它是49年以后它一直这个共产党执政，对它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执政的这样一个习惯，那么它居然它也是这样一个时间哈，有一个时间表哈，时间表在那里设计，你看 schedule 哈，这个就是就这个啊，我们讲这个啊，我们这现在我们讲执政理念要人性化哈，所谓的人性化哈，人性化啊，通过我们学习这个时间和现代性时间和时间悖论以后，我们就知道你时间上就是这个你尽量的就是说你放松一点哈，你稍微的为这个时间癖和时间症状消消炎，那就人性化了哈，那就真的足够就人性化了哈，真的。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时间癖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文化产品哈，文化产品。啊，那你可以说这里是这个哈，这个就是怀旧的价值得到生长的，这个价值是可以交换的，啊是可以货币化的啊。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什么？这赛博的未来主义吧，未来感吧，啊未来感。啊，未来的空，未来主义哈，未来主义的空间感，对未来世界的一个幻想，它实际上，你看我们在尤其最为明显的是在好莱坞的这样一个哈电影工业里面哈，大这个元素是非常热门的哈，非常热门，一直是一个 票房的一个硬挺货哈，支撑票房的一个硬挺货哈，就是人们就说这两个东西当然是并行不悖的了哈，并行不悖的。比如说这个大量的充斥着一个怀旧元素的这样一个文化产品，和大量充斥着未来主义元素产品，同样都受到人的热爱的。哈，同样是人呢，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深深的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现代人的我们的心理结构啊，好，我们的心理结构就完全的是，受这个就现在以来嘛，就是那种哈姆雷特式的那种焦虑症，哈，哈姆雷特式的焦虑症，这一切就在于就是说，所以说，它实际上。这个怀旧产品和这个未来主义的文化产品同样受到热捧，并且成为文化产品一个不二的法则，它热销的一个不二法则的话，那恰恰是因为它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完全活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间性里面，对吧？完全被这个时间的时间性或者这个时间的法则所统治之后，就是生命内容的这样一种匮乏，啊，不像那个古代人那样的哈，古代人那样的静谧的那种东西，生命匮乏以后，它体现出作为症状出现，它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症状，包括怀旧和未来主义哈，怀旧和未来主义，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一个时间的症状哈，一个时间的症状，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女性主义的时间，它那个叫此时此刻，哈，此时此刻，因为我们所有的对这个，对你此时此刻的此在的这样一个生命，它和一个用海德格尔话说和存在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这样一种破裂，啊，破裂是你现在的存在就是一种空虚，除了繁卫使你什么都没有。那么所以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一种修正性的一个。一个时间的一个叫做什么创伤疗法吧，啊，创伤疗法吧。那么你此在是带有创伤的，比如说我们说啊消逝，对吧？海德格尔这三个字繁卫词带有消逝，那么带一种创伤疗法和替补性的机制。所以说在这边的这样一个怀旧和在右边的这样一个指向未来的这样一个未来主义，啊，未来主义它是一个带有一个致幻剂一样的或者是一个疗伤效果的这样一种，但实际上它实际上是有一是一种症状，啊，怀旧癖和对未来主义的这样一个症状。这个症状是什么？就是现代性的时间症状，啊，时间症状所造成的，啊，是造成的。下面我们讲了空间、时间，然后进入这个文化批评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能也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身处的中国当代文化哈，当代文化，是比较贴近的、最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哈、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在我们的传统的这样一个意识和概念里面，我们常常分之为这个政治、经济、文化，我们这样分哈，好像是。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哈，经济学家那更是说，对吧？啊，我这个经济是科学，哈，这个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啊，和有它的这个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哈，真理。那么这个，我们讲这个文化归文化，我们好像觉得这三者互不干涉，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三者是互相渗透的，哈，是非常渗透的。那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政体，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文化，对吧？一个政治文化在里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啊，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和我们什么样的文化叫什么？如果我们把文化用我们这节课所讲的习俗与习惯的话，这个习俗和习惯就会决定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啊，选择什么样的政体。那么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我们这门课一开始就讲了哇，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文化，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是吗？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习俗和日常生活状态，哈，日常生活状态当中。那么好，我们就来考察我们日常生活状态当中的权利是什么，哈，权利是什么？比如说关于权利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在政治史，在纯粹的政治学上，它有一个它的界定，它主要是讲一种什么？一种力量控制，对吧？哈，一种控制和禁止，哈，禁止的这样一种场所和权利。哈，对吧？管理，对吧？管理控制，比如说有这个 powerful，有权力感，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控制住某种东西，啊，就像这个鲍德尼尔所说的，他说这个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哈，实际上他拥有很多很多钱，哈，让他觉得，他并不在乎的，他其实他在乎的不是钱多和钱少的问题，而是说 他拥有更多钱背后他的这个什么，他这个权力啊，他觉得他控制世界的感觉，控制世界的感觉真的是很好，我就像上帝的感觉一样，啊，控制一切啊，啊，但是华尔街那帮人现在他们是新的神嘛，啊，资本是新的神，他们的确在控制哈，你看搞得这个意大利和希腊已经开始，这个国家的经济都已经快摇摇欲坠了哈，摇欲坠，谁可以办到这一点，啊，谁可以办到这一点，所以说要占领华尔街。啊，要占领华尔街啊！人神相啊，不叫人神共愤哈、啊，人与神斗哈、啊，新造的神哈、啊，资本主义新造的神，那个权利，啊，那个权利，啊，这是一种在政治意义上所讲的那种啊控制感的权利啊，控制感的权利。那么后来就是文化研究里面的这个权利使用的是福柯的这样一个概念啊，福柯的这个概念就是它是所有的这样一个旨意的行为啊，所有人都可以是一种权力的构建啊，权力的构建啊，权力的构建。那么这个权力指所有的普遍的管理啊，管理啊，管理和自治，人的自治，对，人的自治是这样一种权力啊，这样一种权力。那么我们先要把这概念先建立清楚，我们要谈文化政治，对吧？文化政治里面政治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权力。那么文化学或者是文化研究，哈，文化研究是怎么谈这个权力的？哈，权力的，我们用的是福柯那个概念啊。我们还要来这部分内容，我们要解释一下全球新秩序下的这样一个文化政治，哈，文化政治现在再也不是一个比赛这个武器或者是。这个军舰哈，再也不是一个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竞赛啊，哈，这样竞赛，比如说，当然你说还有这个核武器在那里哈，核武器的，但是这个齐泽克就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核它永远是一个威慑，它是威慑性的。当然，他曾经引爆过，因为他正是因为引爆过那种恐怖的局面，人们曾经见过，哈、啊，曾经见过，他、啊、曾经见过，他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这个军事意义上他的这个打击的这样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军事打击的含义消失以后，他是只是存在着一种，最后到核威慑那里，就军事打击和军事对峙就变成了，就是说，最后看谁按动那个按钮，但是谁也心里面也挺害怕按动那个按钮，因为他按动那个按钮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鱼死网破嘛，啊，大家共同的毁灭嘛，啊，这种毁灭是一种威慑的存在，所以真正的对峙和一种对抗，和真正的带有一种对抗性的，恰恰反而是发生在军事领域，它带有一种威慑力量了。那么真正的直接的一种对抗和一种权力的实施，它就在文化领域的冲突，文化领域反而更多哈、啊，文化冲突，哈、啊，文化冲突。